欢迎走进暗黑森林。我是 Joanna 王若琳，
我是荣中豪。今天 Anna 不在了，
对，
连续两集，我真的觉得我会。
我们有提到为何那一集是遗失的那一集吗？
对，有提到。
OK，好。
然后就很蛮多人还蛮期待，就是 Anna 以后就上我们节目，所以。就算 Anna 已经搬去 Colorado， 我现在还是无时无刻一直在跟她
敲时间吗？
对，就是一直在跟她聊天，就让她就是要心理准备，她总有一天回到我们节目。
对
对，很多人就说她讲故事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又觉得很恐怖，可是又会觉得很想笑。
对，她是一个什么喜剧天才？
她真的好厉害，真的太厉害了。好，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首先有一些的消息想跟大家宣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12月的时候呢，会是我们的，我会把它称为 Giveaway December，
大放送12月。
没错，就是只要你们有投稿，还是有投那个正面面包还是负面泡面，然后刚好有被我们选到的话，我们12月就会有礼物要送给你们。这个礼物就是现在先不讲是什么，但是反正就是这段时间，如果之前已经投过了就不用再投，但是如果还没有投，我们就会随机挑选出来要送这些礼物。 OK， so 就心理准备有一些东西可以收到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上个礼拜我讲的 Brenda Spencer 那个案件，我忘记感谢我们一个听众朋友，因为是他推荐的案件、是 BB， so 谢谢你 BB。 然后另外一个是赖小姐，她就是有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喜欢听真实犯人案件、但她不是那么喜欢听就是恐怖故事还是灵异故事、那其实是真的有很多这种的朋友，他们会怕听到跟鬼有关系的、所以因为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提议，我有就是我们，如果你是透过 Apple Podcast 听我们节目，我都有把我们的一整集就是分成不同的章节，所以你可以就是透就是我会特别有标签说啊，这是讲灵异故事的，所以如果你怕这个主题的话，你可以就跳过那个 chapter， 然后直接听就是下一个章节，这样子会让怕听这种灵异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不要。就是晚上做噩梦还是那种后遗症之类的。
对，
然后最后一个是因为这几集一直在讲到我的电脑的状况，他现在我真的觉得电脑都很聪明，他好像知道我要即将要换掉他。他最近我不骗你哦，
他非常努力。
like,
我是一个好电脑，
他现在超级 fucking 乖哦，就完全不给我出任何毛病哦。所以我现在就是
辛苦你的电脑。
对，他现在也没有出那些很奇怪的声音。
哎、真的耶，
对不对？Right?
真的耶，
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还 OK， 但是呢，
他坐在那边看起来好无辜、哦。
对，
我很乖的在录，
但是还是即将会换掉一个新的电脑。但是刚好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姓徐、他就直接寄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讯息，然后也搭配了照片。他就说，你要不要去买那个乖乖？他说而且一定要买绿色的乖乖、
I have heard about that、yeah, 我有听过这个事情。
你知道我那天表演啊，那个四面台那天、就全大院
全部都是乖乖。
我跟你说，我直接去买了两包大乖乖，然后在那边吃，然后我逼我
应该不是要你自己吃吧，应该是要放在
可是
电器上面吧，
因为电器他们已经放了、
oh, okay.
但是我只能控制自己，所以我就猛吃乖乖，然后就是
你跳舞就这样两包放在肩上
衣服就是乖乖，就整个
还说那还蛮感觉蛮 fashion
的，哎、欸，还不错。好，希望人家不要偷我的 idea。好，那我们就一开始先来分享第一篇的正面面包吧。
OK，、好，我的第一篇正面面包是我最近就觉得好像比较可以。这是一种变得比较成熟的感觉吗？就是说，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状况下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出反应。可是，反正我之前就是一直有听过，就是说啊、，you can respond and not react， 就是说，你可以做出回应而不是反应。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做出回应的，怎么说，那个整个思维是跟做出反应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反应是一个你无法冷静，你非常及时的受到这个事情 感受到的情绪，就是说你受到威胁，或是你受你是生气，或是你反正就是你有各种情绪，让你觉得哦，那我现在马上必须做出一个反应。可是有时候这样其实不是一个很冷静的，应该说你有一点失控，这是一种有一种比较失控的方式，就是其实你还不够跟自己的大脑或是自己的思考有足够的协调，来说啊，你可以就是说你其实是比较控制住自己的大脑的状态。And in some ways, 我觉得这会让你整个人生你都会觉得你比较 in control，就是如果你可以跟你的大脑建立够好的关系，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你先等一下，我们来慢慢想要怎么回应这个事情，而不是说 Oh my God, 我好不爽，我好难过，我好怎样怎样，然后就情绪上的被自己的情绪绑住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功课，
yeah.
而且我觉得是在40岁之前，这个功课如果有做好的话，我觉得会帮助你在就是后半辈子，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因为40岁你已经觉得哦，已经活到我虽然还没到40岁，但是我周围你知道还是有很多
长辈吗？
对，就是他们已经觉得哦，我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我没有什么需要改变啊，因为我已经生存到现在，所以你知道我这一套一定是有效的嘛。可是你知道有很多。
Faulty thinking，
对，但是因为他已经有他很执着很坚持的一个模式，你是超级无敌难去改变他的方式、
right.
但是20到40岁的之间，我觉得你开始有意识到这个情况，就是你需要控制这些东西的这个必要，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征兆，所以我觉得至少你有意识到，然后你我觉得不见得有一下就可以改变，还是一下就可以有一些的变化、
right.
但是只要是每一次就是渐渐的有一点点的改变，我觉得那个就已经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向了。
我想要再补充一些，就是可能说你会觉得在这个当下我就是生气啊、我就是不爽，或者说人家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like in all these moments， 就是在这些时刻下，其实我觉得认为你100%应该要有那些反应的，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100%的事实，因为你也不是神，所以你不会100%的知道你为什么应该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当下可以就是给自己那个念头，就只是那个念头说哇，我可以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光是那样就变得会说你已经变成一个有弹性许多的人了。那我觉得怎么说，身在那个一个跟要跟大很多人类相处的一个，我们大家都是要跟很多人类相处的，所以就说如果你可以在怎么说，在思考的时候或者在做回应事情的时候再有这样有弹性一点，其实我觉得是让你自己也会比较怎么说如鱼得水的感觉。 对，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一辈子觉得啊，为什么我大家都会跟我吵架，还是为什么就是我一直有碰到这种很负面的情况、还是为什么一直有人欺负我，还是一直有人不喜欢我
right， 如果 你其实你自己可以调整怎么样好好的身心都健康的滑出这个 situation、这个状况，可是如果你一直只是认为这只是外界跟你的不合的话，我觉得那样其实心会蛮辛苦的。
但这种改变，我先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去揣摩这个感觉。我表演的时候，我每一次表演我一定会去尝试一个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比如说高音，还是新歌，还是新的表演的方式，还是表情，我每一次表演完之后我都会回去看我那些的变化，我会去留意到我在哪一首歌在哪一个地方就是有试着一个新的东西。但是我这个我的重点是，你这些改变你一定要是在当下做，你才可以有改变。你不能就是事前说哦我要做，可是你在当中没有想到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不会，你就很容易又回到以前的习惯。或如果你已经表演完之后了，你才去后知后觉觉得啊 我应该那个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已经太迟了。
Right.
那对于就是你刚刚讲那种部分，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跟人家在沟通的时候、mm-hmm. 如果今天有情绪的时候，以前我可能情绪直接跟人家吵起来、
mm-hmm.
但现在我会在情绪当中，在表达的当中，我会突然有一个多一个声音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一个不一样的方式跟这个人沟通、
right.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我用不同的方式，比较可能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用一个以别人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的那种的方式、嗯、我会发现我有在那个当下做那个改变，我才会有得到一个新的反应。
Right， 而且这新的反应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yes.
它就是一种会被纳入成事实，哦，这是事实之一这样子、yeah. 所以那会帮助你更内化这件事情的、
嗯、
怎么说逻辑、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在当下试着在当下就是有做这些的改变、
嗯、
否则的话就 会很难。因为我们
应该就是说反正你每次有新的机会你就是来测验一下、
嗯嗯、
就是测验一下你自己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来应对这个状况、
yeah.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我觉得听到你这样子讲、嗯、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正面面包，而且那是很多人有的一个情况、
yeah.
对不对？不管是跟家人啊、yeah. 同事啊、朋友、
mm-hmm.
whatever、
mm-hmm.
就是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你要说很简单也很简单、mm-hmm. 要说很复杂也是很复杂、
嗯、我觉得还蛮复杂的，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复杂的小宇宙所以哎呀反正就是对，我听很多长辈说就是要搞定自己就对了。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虽然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复杂的小宇宙、
嗯、
我觉得那是很正确的一个方式去描述、
嗯、
但是每一个人的小宇宙都是有缺乏某一个东西、
yeah.
然后你只要找到就是那个人缺少的那一块、
嗯、
如果这个人对你来说是够重要的话、
嗯、
你只要给他填满那个缺口的东西，他就会很心服口服的就会跟你是打成一块、
嗯、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只是以自己的宇宙去看这个世界、
yeah.
对。
而且我想要再补充一个、嗯、就是说 for me being able to accommodate like another person's universe、
嗯、
就是说可以去包容另外一个人的小宇宙，或是去就基本上就是去包容另外一个人、嗯、就是那个真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无法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可能会很害怕，或者说我很害怕我无法承受人家的负面、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觉得 anyway 这可能是从小个性，我就觉得 oh my god like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人，现在我会常常陷入这种焦虑。可是我现在就是试着在调整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不应该在想说我的害怕，应该是想说我这个时候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大的人、
嗯、
like a bigger person to accommodate this person、
嗯、
对。所以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因为我过去这段很长一段时间 在想这个事情，就是、哦、我其实有时候对于就是要安慰或鼓励别人，其实我内心有非常多的焦虑 for whatever reason、
嗯、
我就是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可以很正常做这些事情、啊、我也记得小时候很多老师就超棒的、啊、他们就是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对小孩子说出很鼓励的话这样子、
嗯、
I'm just like why is it that I feel like I have an issue with that、
嗯、
so anyway 我就在想说哦，那他们可能他们的心态是就是用怎么说用爱去包容别人，就是说、
嗯、
就是对他来说包容的内容不重要，重要是他在做这个包容的 action 来安慰这个对方。
有的时候那个动作就已经足够了、
yeah. right
对啊
yeah anyway、嗯，这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还在做的一个正面包的功课，
yeah, yeah.
对
对
对
对, 对。
好，那你刚刚讲了一个非常很有分量的一块正面面包、
嗯，
然后我今天写我的第一块是一个超肤浅的，就是
没关系，
我是一个超级爱买行事历的人、
嗯，
就是每一年的年就是年尾，我就已经开始期待，就是我明年要买哪一本新的行事历。那我就是很喜欢把所有的 schedule 都写下来，我不是很喜欢用电话，因为觉得那是有一点，你写下来的时候，你会给那个活动，还是给那个，不管是跟朋友聚会还是 whatever， 你会把它就是弄得很重要。你用笔写的时候，就是你会真的是很重视这个事情，我是那么的认为啦。然后所以就那一天刚好走进一家书店，然后就刚好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已经快到 2021嘛，所以他们已经把很多那个行事历、然后平常我可能要花了两三次四次，然后来回来回，因为我不能就是马上做决定，因为双子座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决定、但是我一走进去我就看到了一本，我立马就去买了、它就是刚好是以前有任天堂，它以前有一个游戏在1994年的时候叫、Mother， 就是地球冒险系列、然后刚好就是这本，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坏人啊好人啊那些人物啊，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二话不说就直接买了，然后觉得哇好酷哦，我现在已经有2021年的那个世界都在我的手中，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年纪
乐观，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年纪那么大，然后我还是可以为了就是行事历那么的开心，而且只要有朋友到我的家在这两个礼拜内我就一定会拿出来然后分享这个行事历给他们看。
我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听说地球冒险记是很棒的一个系列这样子、然后 我也有去听过以前他们的一些音乐，对，还有一首主题曲叫做 Pollyanna，
哒
哒哒哒哒哒哒 ，You know that one？
Yeah， 那就是他的那个小镇的，
对对对。哦 ，OK OK，
对，
我后来有去学这首歌、，But anyway， 但是重点是我开始玩那个《地球冒险记三》，我只玩了一下下，我就好像因为没有办法存档还是什么，我就没有。
哦，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要玩，因为我觉得这个的游戏它有趣的地方是，虽然是在1994年，可是它的故事在当时是非常的前卫。
有我有听说，
而且是跟其他的那些 RPG 游戏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就很有魅力，所以我觉得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试试看玩地球冒险系列。
好的，
那我现在来先分享一下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的正面面包，他呢在 IG 上名字有 bear 这个字，他说今天完成了，其实应该是每两天应该要固定一次，但是因为最近觉得身体总是很疲倦，所以一直减少次数的健身，完成的时候有满满舒坦的感觉，就好像又找回运动的乐趣一样。
恭喜你，
恭喜你！欸，我真的觉得，尤其是过了30岁之后，只要就是以前就是每一天都可以去健身，然后很有精神，然后现在是越来越会找借口，然后这是自己找借口，然后哦，今天。哦，太早起来了，还是啊？今天心情蛮好的，还是去走走还比较好。就是会开始偷懒，
yeah，
对， yeah。 所以那个习惯只要一打断，就好难再回去运动。
对，所以我今年32岁，然后我就是这个礼拜超级没有在运动的，基本上那时候就是金曲奖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压力要很。也不是说很 fit， but you have to get more fit、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比较勤劳在运动， but 结束以后我就完全想说哇没有必要，就是所以我就每天就躺在床上基本上，然后结果我前天我照镜子，我的身体是歪的。
为什么？
我的肩膀，我的其中一个肩膀完全是就是歪，就是比另外一个低很多，然后有点吓到这样子、
是因为肌肉的，
就是我觉得因为姿势太不良，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运动，就是没有走路，没有怎么样，然后躺的姿势应该就是非常的那种自暴自弃嘛，就是No, I don't know if that's how you use it, but anyway, I just like kind of gave up，
有一点放弃了人生。
对 ，and then 就是对，后来就说哇，我整个人的身体是歪的，所以我就想哇。
超容易的、就是你可能为了一件事情，尤其我们的行业，你为了一件工作就是很努力 like maybe 一两个三个礼拜 maybe 两个月之类，然后一结束之后就整个像一个
right 那个就是反作用很强这样子，对，
超难弹回来，对，
所以对还是对，
所以恭喜你 Bear， 我很开心你又在运动了，
保持良好的平均的习惯是好的
好事，
对。
好，那今天谁先？你先吧。
我今天要讲的案件呢，是被称为秋和顺案。那它是在台湾的司法史上是一个被告羁押期间最长的刑事案件啊，已经32年了。那这个案件是有非常多的遭到各界的质疑，认为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清白的判刑。对，它应该算是一个怎么说？台湾法院的一个。一桩冤案吗？就是说、 这故事的主角其实是据我所看到的是被冤枉的这样子、
okay.
对，然后我也是想说这个故事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 我想要分享一下、
okay.
所以这个男生他的名字叫做邱和顺，然后他已经他被判说他是杀人，但是其实很多很多证据都指向他是清白的、
嗯、
然后他28岁被关进去，他今年已经要60岁了。
哦，哇，32年，
32年被关了32年，而且反正大家很多对这个事情感受到 不公平、不正义，然后就是非常的愤怒，是因为就是他有被二审，他就是重新拿出来 retrial， 然后每次都是被判。嗯，就是要回去坐牢这样子、嗯、然后他也被 判死刑、
哦、
他其实被判死刑、嗯、可是这个案件他很大的有找到很大的漏点是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的证据，他们唯一的证据是透过拷问的方式 like torture interrogation，
就是用很折磨的方式，
对，很就是什么灌辣椒水啊，做冰块啊、嗯、or whatever 这些方式去得到这些被告的自白，
嗯嗯，
就是他们的 testimony、yeah， 这样子。
可是 有很多就是以前发生过的案件，就可能警察用这个方式其实
yeah， like if you don't tell me the truth、嗯嗯、I'm gonna like pluck off your nails，
对，就开始会威胁，那这个威胁
就是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倒退的一个怎么说得到证据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说你杀人的话、
嗯、
我就打你、嗯、我就是折磨你这样子、
啊、
所以
that's why 现在有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就会说警察在这样子在审讯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讲话，我要等律师来，我才讲话。对
对对，其实有一个法律是说，被告的自白是不使用暴力，不使用威胁，不使用
恐吓
，inducement 要怎么形容？就是使他发生的，或是诈骗，或是令人疲累的拷问方式，不合法的拘留，或是其他不正当的方式，不是用这些方式得到的自白，才可以拿来当证据来用，这样子。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办案方式，还是说他们用同样这样子拷问的方式问了很多被告，然后再把他们彼此的自白组成一个 picture。然后再拿这个方式来判说他们是有罪的。所以邱和顺他那时候先谈一下他被判的案件，一个是1987年在苗栗县有一个女的保险业务员，她叫做柯红玉兰，她就是遭到强盗分尸。然后另外一个案件呢是在1987年的12月21日，在新竹市的一个国小里面，一个国小学生叫做陆镇，他在就是离开补习班之后他就消失了，然后事后他的家人有得到勒赎字条。
我觉得那是每一个爸爸妈妈的最大的噩梦，
对，就是要跟他们要500万，然后他们后来有得到100万，但是陆镇还是被撕票了。
Why？
对， Well I don't know， 但总而言之就是邱和顺还有他的维基百科上面写说，就是邱和顺领导的以邱和顺为首的犯罪集团，然后还有包括很多人就是陆续被逮捕、
嗯、所以他是一整个 team 这样子。
应该是说那是他 lead 的犯罪集团，但是这些案件不是所有那个集团里面的人都有关系。
OK，
对，
就刚好跟他有关系。
yeah, yeah, 对，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在1989年，就是邱和顺就是为了这些案件 被判死刑。
哦、oh.
然后在1992年呢，台湾高等法院判决就是邱和顺是维持死刑，但是他本来其他就是他的集团里面的就是也有被判死刑的人，吴金恒就被判为无罪，然后其他还有黄运福、朱福坤、林幸存还有邱淑贞，然后他们也是从死刑改到被判无期徒刑还有到有期徒刑10年不等。结果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发现这个案件里面有很多地方是 不一致的，就是说有一些疑点。那在陆镇案，就是这个新竹市的这个 小男生，他那个时候其实警方有从他们的 ransom note， 就是那个勒赎的字条上面有得到 一些指纹，七枚指纹。然后他们也有录到，就是歹徒13通，就是打给他们家人的勒赎的，他们就是有录下来，这样子就是这个勒赎的过程。然后指纹就是是跟被告，就是跟邱和顺其实是不符合的，
所以不是他的指纹，
对，不是他的指纹，
也不是他集团里面的人，
对，应该对，就是被这些被告以外的人，对。然后那个13卷他们有录下来的那个勒赎的过程，那些录音带，他们鉴定那个声纹的时候，其实也是跟邱和顺不符合，所以其实是不是有非常正当理由怀疑嫌犯并不是他们拘留的这些人，并不是现在坐牢的这些人。
OK，
然后其实他们也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他做的吗？如果以现在证据都不符合的话，
就是那时候他们用自白，就是他们逼他供出这些答案的这些自白来拼出
一个
就是他是有罪的这个故事。其实案发到现在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就是找到陆正的尸体跟凶器，可是非常奇怪的是，那时候刚好在同样的时间点上，他们在新竹市那边有找到，在一座古井 ，like an old well， 里面找到一个裸体的男童的尸体。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警方那时候竟然没有对找到这一具男尸做任何调查就结案了，就非常的，
而且是裸体
，Yeah，
所以他不会是自己不小心的掉进去之类的。
Right.他们也没有去做任何调查，去把这两个 case 接在一起，说这个无名的男童他是有没有可能就是陆正。然后他们找到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柯红玉兰的这个案件，在苗栗县的保险业务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法医在检查他的身体的时候，就有下结论说，其实这个杀他的凶手有可能是一个杀猪业者，因为他身体被伤害，就是被分尸的方式。
你看，我不是上次有说过，在英国那个案件，就是有一个人，他因为自己是屠夫，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切肉，
right.
所以就是警察觉得这个人分尸这个尸体太干净了，
yeah.
就是太这个人很明显知道要怎么砍，
对，
才不会有
是很有思维的，对，很有逻辑的方式，
有个系统、啊，
yeah, yeah.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耶。
Yeah.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有找到一些证据，就是柯红玉兰他那时候有认识一个杀猪业者，然后他跟这个杀猪业者其实也有一些瓜葛，
那这听起来蛮嫌犯、啊、
right yeah。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证据是一袋，就是离他的遗体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塑胶袋，里面有一双黑色的塑胶鞋、杀猪刀、长方形小刀、兽医用的不锈钢注射筒、男性的白色内裤、塑胶鞋，他们说是柯玉兰的，但是这个白色内裤在这个杀猪业者的家他也有同样牌子的内裤，然后他们找
不如去把你名字也顺便写进去、
well, right. 然后那个他们找到的那个杀猪刀，他们有去找到就是制作这个杀猪刀的业者、
uh-huh,
like who you know
谁做的
yeah exactly， 然后他们就说哦，我有卖过这个杀猪刀给
他，
对，就是给他们家人。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柯红玉兰失踪的那几天，就是这个杀猪业者他身上有中三刀，然后送医，然后呢他出院的时候他就搬家，然后他在附近的空地就是烧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烧完以后经过那个柯红玉兰的儿女去辨认，他就说哦，对，那个是那个柯女性的钢夹、印泥还有保险公司的资料。那个时候在这个杀猪业者的家中，就是他的客厅、厨房还有浴室都有血迹的反应，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科技他没有办法是证实是不是柯女的血迹，他们在他浴室里找到的一些毛发也不是杀猪业者本人的，所以 anyway 反正有非常非常多明显的
证据
就是说这个杀猪业者可能是这个案件的
嫌犯，
对，他涉嫌的几率非常高， 但是秋和顺还是为了这个案件而在服刑中。然后我刚才不是也有说，就是那时候的警方有使用不正当的方式来逼他口供。然后呢，其实 这几些警员哦，他们有被弹劾，就是被 impeach。为了使用这些不正当的方式去逼口供，所以其实警方内部也知道他们有做了不正当的方式，就是来逼这些嫌犯，就是得到嫌犯的口供，然后他们也为此受到惩罚。所以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列入邱和顺的案件的考量呢？
我觉得，当然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猜测，一个推测。有很多次警方虽然他们知道有这种的员工做出像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可以自己去处理掉这些的员工，确实是不对的方式嘛，不正当的方式。但是如果讲出去了，而且邱和顺都已经因为透过这些方式都承认说我做了这些的、这些的事情，那你现在又回来，就你看回头又说，哦，对不起，那是我们警察自己的问题。那这样子人们会不会对警察就有一种
完全失去信心这样子？
没错，所以我当然不知道，我没有在现在在说一定是这样子，但是那是一个可能性。对
然后我有找到一篇新闻，是来自于那个 The Newslands 这个网站，然后他们是有访问到那个时候邱和顺被拷问的时候在警局工作的人，他已经退休了。然后这个文章呢，基本上他站出来说，其实每次他们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他都会很紧张邱和顺的名字有没有在名单上，因为他说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邱和顺是清白的，其实在那边工作人都知道邱和顺是清白的，但是因为他们害怕，你知道吗，就是长官已经下出这样子的决定了，所以你底下的人你要去抗议或是你要做出什么事情，其实那会造成你在职场上很大的麻烦，或是算以他的话来说，他就是怕扯长官的后腿。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会当警察的朋友们应该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正义感、他才会有那么的选择一个那么辛苦的一个工作、为了就是人们服务，所以就是如果他心里都已经那么的认为，但是他的上司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判断、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可疑的，那当然会觉得很痛苦啊。
对，他就说就是他没想到这个事情到现在还发生着。这个 article 是五年前的，
我说还蛮最近的，说真的。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当时警察会，因为他们以我们现在说就是在猜测，就是他当时没有什么证据是说是邱和顺，那为什么警察那个时候会那么坚持觉得是他，还他们一定逮捕他一定要有个原因吗？
就是他们这个案件建立起来是在1988年那时候警方有怎么说，他们就是有得到一个 tip， 就是密报，他就是有得到密报，然后他们就先捕了共犯徐志祥等人，然后他们就供出邱和顺是他们的怎么说 mastermind， 他是主谋、所以在1988年他们的在10月份警方就宣布了，哦，我们破案了。对，
也很多电影会这样演，就是因为我不能就是说实际上因为我没有那种证据，但是像电影很多次都会演那种，哎，我们抓到了一个嫌犯啊，就是他，那就是这个 case
对就结束了，但是其实结束以后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你需要去测试的事情。
对，但是就很麻烦，因为那个就是要、也要透过很多很多的层次才可以挖掘出就是那个真正的理由。
Right， 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非常愤怒关于邱和顺这个案件，就是说在没有找到正当的证据去证明他是犯人前，大家就已经定了，就是已经认了他就是嫌犯。然后我刚才就说我有在网络上看到这个 The Newslands 的新闻，是在2015年一周刊，他们有找到一个退休刑警，就是那时候这个案件正在发生的时候他在警察局工作的刑警，然后就跟他访谈。 然后这个刑警他就是有透露说，那个时候路政案件正在发生的时候，他其实有看到很多警局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他相信邱和顺是清白的。然后他就有说到，这个刑警一开始加入警察队伍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说，你要顾好你的名誉，你不可以乱来，因为你是一个警察。
嗯、
对，所以他也非常相信这个，他就是非常怎么说，好好的守住这个原则，就是在对于要好好当警察这件事情上、嗯。但这个退休刑警就是说，有一个案件一直让他觉得他的良心过不去。
嗯哼，
就是邱和顺的案件。那个时候。他的单位有被派去协助做这个案件的调查，然后他找了很久，他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陆正的尸体，然后或是武器。以邱和顺的自白跟口供，其实跟外面的证据是搭不起来的，所以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常常听到邱和顺在被逼口供的时候的哀嚎声。然后他自己私下有跟邱和顺去聊，就说他为什么要认罪。然后邱和顺就说，因为警察在修理他，所以他就先认罪，然后他就想说以后去法院可以去翻案，就是翻供，就是说我可以推翻我之前的供词。
嗯哼，
因为他就想说，反正现在我被打得很惨，我 I'm just gonna say what stops this。
对，可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
对 ，exactly， 他到了法院以后，其实发现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动作，他不能翻供。
因为只要进法院之后呢，所有警察的那些证据就一定会，大家会比较相信警察所讲的。
Right. Yeah， 要不然你干嘛？就是 confess,
法官一定
confess，
对啊，法官一定也会说，那为什么当时你要自白呢？
对，
如果你没有做错这个事情的话，为什么要自白？
嗯，所以在2015年那个时候，高等法院他们在6月22日有驳回司改会的。就是司改会就是想要让邱和顺得到一个清白，所以他们就申请了再审 ，like a retrial、
嗯。
然后司改会就是有表示说，已经有两个退休警员指出，非常明确的指出，在协助办案过程的时候，其实有听到很多次有人哀嚎跟被打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就是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法律嘛，就是说以这种凌虐方式得到的证词其实是不能使用的，所以他们应该重新再审再开案这样子。然后司改会那时候就是有表达，我们要求再审是因为是有新证据来动摇原来的调查结果，但是高等法院他驳回这些事情是因为他觉得说 well，你这些刑求的过程已经调查过了、啊，所以你不用再调查了。
嗯，
然后就是司改会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很 ridiculous 这样子。Anyway， 我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这件事情了，然后对邱和顺现在还是在坐牢中，然后
还有很多人觉得他是
清白的，然后像那种废除死刑的团体也是非常想要帮助他出来，因为他是被判死刑的。对，我也有看到，就是他最近有出书跟有办展览，但是 anyway， 我对这些事情我没有对这些事情很了解，但是我就是有去看了一下关于他的案件，所以想说这毕竟也是跟台湾有一些关系的，所以 it's
还蛮有趣，我没有听过。
Yeah， I feel like people should know。
嗯，
yeah，
或许有一些可能以前有对这个案件有印象的朋友们，
嗯、
但是也许也有很多可能。当时还没有出生的朋友
right，
没有听过，但我有说过在节目上，我觉得我们今天撇开就是邱和顺就是到底是清白还是有罪的，真的有的时候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人们的声音，人们的
不满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很容易，包括我很容易会看小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很大的改变、
嗯、
像我们说刚刚有一个退休的一个警察、
嗯、
他一直觉得这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疙瘩，在当时的他就是很像觉得他没有什么立场去讲，尤其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本来就是有一种 就是那个系统
长辈是非常力量非常大的，
非常明显。就是长辈怎么说，你怎么敢放屁？
对，
对不 对？你的主管怎么说，你怎么敢去反对他的话？ Yeah. 所以在这种情况以下，你要如何去打起勇气做一些改变？
嗯。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跨那第一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会面临超级多的对立，会面临超级多的人跟你说你这样子做不对的，你这样做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不给人家面子还是什么什么那些、
right.
那些的话，然后别以为这种东西就是那么的很像没有什么力量，这些东西超级会给人家一种虽然是无形的，但是那是一种感受到你会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压力。
对啊，尤其是如果 你做这个举动是为了正义，就是真正的正义。
对
对啊，那
呀，
就是其实我在找这些资讯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士跟团体是非常的热情的，为了他的清白而奋战的、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有看到系统的、怎么说，其实系统不是好好在运作的，然后他们想要去动摇这个系统、对啊，对，所以 anyway 我就是想要分享这个案件，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既然我们在台湾，这也是台湾的一个时事、我也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第一，我觉得有这样子不正当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清白的人，然后他这样被羁押了32年，那他也今年要60岁了。其实这算是，如果他真的是清白的，那就代表司法上真的有很大的问题。然后为什么到现在他都还不能被放出来？明明有
判死刑，
对，而且对被判死刑，然后有那么多的证据是指向其实办案方式是有很多漏洞的，所以 anyway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需要被知道的。对，
可惜就是那个展览已经结束，但就像你说，他有出一本书嘛？
对，
所以如果大家还是对这个案件有想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就是也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个作品。
对，这个书叫做《海望天光》，对，就是大海的海。气很旺的那个旺，然后上天的天跟光线的光，海望天光。对，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这就是他的自传，关于这被关的32年这样子。
哇、wow. ，
对，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是清白的，然后你为了一个不是你犯的罪坐那么多年的牢、我觉得很难去想象你这个人的精神状况要如何可以 保持？我现在不只是说邱和顺、
哦，他里面有一个很、他有讲到一些，就是他会把每一个来探访他的人都给一个编号，然后他每一个都记得。对，我就觉得说 ，I mean to me that kind of 有这个行为有让我觉得有点描述出来他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一定是非常渴望跟人接触跟。怎么说，这是他跟外界的连结、这也非常代表他有没有办法出来这样子、因为其实有很多跟他联络的人都是非常相信他的人、对，然后 我也在想说，就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热心的人，因为可以同理他的状态有多么痛苦而去帮助他，我觉得这也是很让人觉得这个社会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对、
我也听过那些的案子，可能那个人已经被关了30几年啊，40几年。那在美国有一些组织，他们就会特别的募集一些的资源，然后就会特别去帮一些悬案。然后那些悬案可能因为在当时的警察就为了想要找出一个人来扛这个罪，
right.
就随便就是去把一个人就放进牢里，然后就后来发现，因为以前的科技没有办法用 DNA， 然后现在可以嘛，所以拿回这些的证据，才发现哦，原来现在关在那边40几年的那个人
是一个无辜的人，
是无辜的。你不觉得那是一个 like fuck？
因为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判上罪名的时候，其实他在整个社会上的名誉是被 是被毁灭的，那个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I don't know
冲击吧，对啊，所以其实是一个
我想象不到他们需要保持的那个力量是如何找出来的，我真的想象不到。
Yeah, I guess 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依靠信仰之类的。
Yeah, yeah, yeah.
对，
像我被误会一次 like 简单的事情我就已经快要抓狂了。
Yeah, exactly.
Right?
It sucks.
Yeah. 好，
so,
谢谢你分享
anyway,
秋和顺的这件案件。
对，
那现在我们先来讲负面泡面。那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给了超级多的负面泡面，我现在至少有30几个。
Awesome。
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些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我先念第一个负面泡面。
好。
好，那这一位听众朋友呢，他IG 是有 HAN。他说我工作是电话客服人员，电话中常常需要跟客户讲解方案。有一次我跟一位客人就是讲了很久，大概30分钟的电话，交谈过程感觉客户也很愉快，结果最后有电话评分竟然给我打2，满分是5，这项成绩会影响他的业绩的奖金，
嗯，
瞬间让他满意度掉到不及格。
Oh, no.
然后当时的月底他就没有机会救回，然后当月他的那个业绩奖金就很惨。
哦，
好，我觉得
负面哦，
超负面的。
你知道我做 Uber， 不管 Uber 司机有多失礼，我都会给他5颗星，所以。
但也有可能，
有啊，没有他也没有过很失礼过的，其实也还好。But because I just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可是也有可能那个客户就是不小心按错啊，对不对？不见得是 like 他真的觉得他。
可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种系统其实这个跟我们虽然跟秋和顺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算，真的说以那个规模来说是没有办法比的，但就是说你设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 to judge or to 评分，或是说就是做出判断，
嗯，
然后透过这个系统判断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黑白出来的判断，但是其实这中间有太多
中间的，
对，太多就是它不是黑白的因素，
嗯哼，
对。我现在是在讲就是关于客服这个事情，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你的长官诉讼说，可是我刚刚讲了30分钟啊，可是他，我的感觉，我的这个不是以数字来评分的感觉是说我觉得还好，
嗯，
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所以他得了一个2， you know whatever that means， 就是说就不够好的意思，所以要怎么说呢，就是拿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就是那个 performance 好像还蛮
残忍的，不公平，
就是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Yeah,
对啊，
再来说，也有可能那个客户看错了，他可能按错了，也有可能性啊。可是他的工作刚好就是要靠这个号码，
对，
所以就大家可以学习 Joanna
嘛。Sorry,
不管如
Life sucks,
对
，It's not fair。
大家学习 Joanna， 不管怎么样，就给5颗星就好。
对啊，因为你给他2颗星干嘛呢？你 like what good do you get out of？
就如果你是那个客户，我们先说，如果今天他是真的不满意，就是这个我们听众朋友的他的态度 or something， 那你透过这个30分钟，你可以直接讲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装得很像，讲得很开心，然后挂完电话，然后就给了一个2，我觉得还蛮
I don't know，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有时候在想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他这个人就说。客户的反应也很代表说他自己那个时候他要什么，或是他有什么状态。So I don't know. It's just like 好像 sure 客户因为付钱的，所以就是他有资格得到他想要什么。但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说在工作的人很有缺陷嘛，就是 I don't know. 我就觉得这个评分系统很奇怪。
对啊，
对。So anyway，
我们感受到你的负面泡面了。好，现在 Joanna 要念一个我们听众朋友，他有哈哈这个字在他的 IG。
嗨，蓉蓉和 Joanna， 每天上班都最期待礼拜一，我的 Blue Monday 没有 Blue， 因为有你们的 Podcast 更新。今天上班一如往常听着最新的一集，不知不觉就到了开会时间。因为我是用 笔电接 HDMI 到大荧幕，开会都会拔掉线和耳机，带着笔电开会。我先声明，我真的有按暂停再拔耳机。我真的有按暂停再拔耳机，我真的有按暂停再拔耳机。但是对，讲三次。但电脑突然在我拔耳机的一瞬间，大声播放蓉蓉说：“有一次我在洗澡。
”就上一集我说我在洗澡的时候有个感觉有人在看我那个。
然后 God 超级大声，整个办公室都会听到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Anna 上节目有神秘力量，我马上盖住荧幕，结果竟然还继续播放桥段，又是洗澡，真的是，然后放个四个表情符号，就是头脑在爆炸。还好我还是保持镇定，把控制声音的地方叫出来，拉到最小声，才回归平静。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飘到会议室。还好主管不在附近，没听到，真的是太尴尬了。结束。
I'm sorry，对不起，对我只能。可是我觉得那个看到的时候在大笑。好，让在因为太实在太多负面泡面，在一个简小小的。
好，有蓉蓉有说，就是大家有非常热烈投稿负面泡面跟正面面包，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没有，就是每一个都读到这样子。对，但是我昨天有听到一句话，他在某一种程度上，我觉得有一点算是鼓励这个心态嘛。他就说，科技就是未来，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你不能恐惧这个事情。然后我只是想要回到刚才在讲，就是因为科技，因为有很多 APP， 所以现在要开始评分这个事情。嗯，我想说，哇，既然你不能改变它，你就认命吧，这就是现在的系统，所以或许这样会让你感觉释怀一些，我不知道，它可能会让我觉得释怀一些， but 就是 if you can't fight it, join it。
嗯，
对，
不要有一个对立让自己那么辛苦嘛。
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 很不公平，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未来。嗯， so it is what it is。 嗯， yeah，
就接受吧。
yeah。
好，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有马这个字，他说 Anna 的故事太可怕了，晚上一刷牙一边听，整个被
干嘛刷牙的时候在听啊，这是最可怕的时候。
他说整个被追发凉，去客厅关灯，整个用跑的，然后再手刀跑回房间。但听完又觉得很过瘾。 Life's so hard，
真的人生很难。
那我想看到这个，我就很想回他说，我能不能做这个 podcast， 真的不希望你们有任何的害怕的感觉。就是，
那你不懂，他们要追求的就是这个，啊，
也许吧。然后我又觉得太像自己就是刷牙，然后用手套的方式从客厅。
哎，欸，我也常常半夜会这样子，就，
啊，
就是要去客厅关灯，然后就很快的走回房间。
好了，可是好了，姓马的这位朋友就不好意思让你害怕，但也许你喜欢，所以
yeah，
对，好，那
你活该。
我自己的负面泡面只是昨天我吃了一个鱼皮，你知道那个新加坡鱼皮吗？然后我已经放在那边放很久了，因为就期望可以吃它。然后一打开吃的时候，整个不脆了，因为已经过期了，过期一个月。然后我，
而且那个东西油超多的，那个过期的油应该超恶心的吧？对，
这个我就不要在意了。但是你知道，我在当下吃的时候，我还是虽然我已经吃得出来它已经过期，我还是把它吃掉。
我了解，
对，
我因为你知道 ，Hot Cheetos 在台湾很难买到，
嗯，很难买，嗯，
对，所以我通常就是从可能一年去美国，我就会买很多，然后就放在家里，然后就是每一包都是很珍贵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仪式这样子，嗯，可是。因为台湾比较潮湿，所以 Hot Cheetos 很快就会变软。
嗯哼，
不止 Hot Cheetos， 有各种美味的洋芋片，就是很快都会变软。所以，或是过期一个月怎么样？但这些东西不会停止我。Well， OK， 我现在的胃已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所以我可能现在也会被停止。But 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就是 Nothing can stop me from finishing this bag of chips， 所以我可以了解。
就我那个感觉，
你对鱼皮的执着，
我还是吃了。对，
我只能说这代表你的胃状况很好。
对，昨天没有拉肚子，
所以你应该为这个感到庆幸。
是正面面包。
对对对，我 这也不算负面泡面了，但 我其实我现在已经觉得就是无所谓了，就是正面面包负面泡面我现在就混着讲。嗯， It doesn't matter。 我前几天因为我有时候喜欢就是晚上就是吃东西，我就自己去吃，然后我就会边看手机边吃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无聊的时候，就是要不然就是看一些什么关于心灵成长的 YouTube 影片啊，或是看我们的就是非常有名的台湾非常有名的国师，国师就是讲那个星座的杨老师这样子。哎，唐老师不是杨老师，唐老师。然后他就在讲说，哦，狮子座的人要学。脸削尾，你知道脸削尾是什么吗？
什么意思啊？
就是 anyway， 我就问了我的经纪人，我说：“喂，脸削尾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哦，脸削尾就是有点胡说八，就是台语的胡说八道的意思，这样子。”
叫你要学习。
对对对，他就说狮子座要多一点脸削尾，要不然会太严肃这样子。哦、然后呢 ，anyway， 我就
你真的好像从来没有胡说八道过哎、欸，
真的吗？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胡说八道过哎、欸。
But I make all those stupid jokes. That doesn't count.
No, 你的每一个东西我都会觉得 like 要很认真听。
But even when I make jokes though,
还是会认真。我觉得你的胡说八道程度很少。
我觉得还是有吧。我觉得我其实是啊，至少我觉得我很爱在开玩笑。
对你，对你幽默超对，没错。
但是这不算胡说八道吗？这不算讲屁话吗 ？Isn't it just like shit talking？
我觉得你的 shit talk 是很有程度的
shit talk， 很有程度的 shit talk，
这不会觉得那是胡说八道。
所以 anyway， 我就是最近学到，就是要多一点脸削尾，脸削尾、嗯。我不会讲台语，对，
哦，那是台语，
对，台语，对，削、哦、就是那个疯疯的那个削
，OK，
尾就是画，练就是练习的练。
天哪，
脸削尾，
那可能以后节目我们就要听到很多 Joanna 的脸削尾了。
I mean 应该我也不知道，就顺其自然。但我觉得我有在讲，
有有
anyway。 因为你在安慰我，有
对有有有
你有你有你有
好，那我现在要讲我的案件咯。
好，
我今天要讲的案件呢，其实是我们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介绍的一个案件，然后我想跟 Ryan say hello， 谢谢你从马来西亚听我们的暗黑森林。那这个案件呢，我先不讲它的 title， 因为我觉得我们先认识这个案件里面的人，然后慢慢的想要铺陈一下，因为我觉得它 title 太明显，就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Mm-hmm.
好，我看到的一些的资料是 In Real Life MY Rojak Daily World of Buzz The Star Murderpedia，然后有个 podcast 叫 Red Handed，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资讯。好，那这个案件呢，要讲到这个案件，它其实有让马来西亚在当年的时候非常的轰动，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案件，但是我就确实就从来没有听过，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跟我一样是没有听过的。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到1956年，就是1月15号。在当年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叫 Mazna Ismail， 在马来西亚出生。然后她出生的地点呢是嘉央，然后这个是在玻璃市州的首府。那从小呢 ，Mazna 是非常喜欢唱歌跟表演，她从小就已经觉得她以后一定要当一个巨星，她就是有这个目标，所以从小爱唱歌爱跳舞呢，然后也听说她从小也有学水上芭蕾。
哇、wow. ！
对，我不觉得这个其实跟接下来一个发生的事情是完全无关的，我只是觉得会学水上芭蕾的人都好特别。好 ，Mazna 呢，在他差不多30几岁的时候呢，就跟了一个叫 Muhammad Noor Afandi Abdul Rahman 啊、哦，这个名字超长的。因为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有 61.3% 的人命都是穆斯林人。
嗯，
对，所以就是伊斯兰教其实是还蛮多人在是有这个的信仰。然后 Mazna 跟这个 Muhammad 结婚，是因为Muhammad 知道 Masna 超喜欢唱歌，所以他已经成为是他的头号粉丝。
Oh.
所以其实 Masna 是跟他的头号粉丝结婚，所以其实听起来是还蛮浪漫的。那 Mohammed 呢，他知道他老婆非常爱唱歌，所以他就答应他说，我一定会用我所有的钱投资在你身上，让你可以变成马来西亚下一个巨星。
嗯，
好，那这个时候呢， Masna， 我们今天讲这个女主角，她就改了她的名字，她的艺名就变成 Mona Fandey， 所以从现在开始 Masna 我会把她称为 Mona。 那 Mona 呢，在1987年的时候，透过她先生的投资，她真的有出了一张专辑，有9首歌，然后也有上过电视节目。如果你在 YouTube 上，你可以其实看得到他曾经上过电视的样子。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有一首歌是还蛮红的，叫《Ku Nyankan Lagu Ini》。这个歌是叫我唱这首歌，然后我有去 YouTube 去听，其实是，我不能说好听，但是我觉得他的编曲还蛮有一种会让你继续想听下去的。但是他的歌声，那这个就是让每，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啦，好吧，我就这样子讲。好，透过了非常多年的努力， Mona 还是没有办法就是红起来，发现了原来走演艺事业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 Mona 呢，他就觉得想放弃他这个从小都有的这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有名的人，所以他放弃了就是当演艺事业这个工作，然后他做了一个更可以赚钱的行业。你可以猜测他做哪一个行业吗， Joanna？
赚钱的行业吗？
对，你觉得什么行业可以赚很多钱？
去银行上班吗？
OK， 跟钱有关系，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嗯，
没有， Mona 选择就是当一个萨满祭司，一个 shaman。 对，
其实我要讲一个台湾的庙，其实我觉得他们赚钱应该赚蛮多的，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那个，
其实还蛮聪明的一个选择。
Yeah, it's actually very smart.
Right, 所以
就是你知道银行这太 low level， 银行这个选择太肤浅了，
太 low 了。对，就好，银行上班的人我们开玩笑啦，就是说没有想到 Mona 后来从一个想当歌手变成了一个学巫术的一个女士。然后在马来西亚呢，这些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 BOMO。 Okay? 这些 BOMO 呢，就算现在 even 到现在哦，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信仰。
Okay?
比如说像 Mona， 她是伊斯兰教、
right.
但是其实伊斯兰教的那个古兰经是不行，
就是、practice 就是不能有纳入其他信仰的习俗。
对，就是巫术就是属于另外一种信仰嘛。但是呢，你知道很多文化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刻在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面的那些的信仰就已经没有办法逃离。就比如说在台湾很多 even 他是天主教还是怎么样，
还是会去拜拜啊，
还会去拜拜，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种的情况。那在马来西亚呢， even 到现在很多比较传统一点的社区，他们还是会有这些 bone。那如果要知道近期有哪一些的 BOMO 呢，你记得在2014年在3月8号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飞机就消失了，你记得吗？
MH370
那个时候他们有特别找一个 BOMO 来到这个机场、
What?
然后这个 BOMO 他就是做了一个仪式，然后新闻报道都是围绕着他，看着他做这个事情。那个 BOMO 还称为说他自己是最厉害的 BOMO， 他是 BOMO 的教父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拿了两个竹子，然后就对着拿着很像望远镜那种感觉、
Whoa.
然后就是做一些动作。然后他后面的那些跟班的人，一个是拿一个毯子，然后就很像是那个阿拉丁那种的毯子在放后面，这房子一直飘来飘去。然后另外一个拿着两个椰子
，He's like， 我是一架飞机。
对，我跟你说，你不要笑哦，因为在当下，他真的拿了一个很像飞机形状做出来的竹子，
uh-huh.
然后就是在前面就拿一个线，然后叫一些旁人就把那个长得像飞机的竹子放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他就在旁边拿那个两个竹子就当望远镜的方式、
wow.
看着他们，然后拿椰子那个人就一直敲。 然后一直叫，然后我看到下面的留言，所有马来西亚的人说，请这个人不要一直丢我们马来西亚的脸。然后又有一个意识、okay. 同一个这个 Bomo 他还去了海边、嗯、因为他们说那个飞机
掉海了嘛
、嗯、他就一样拿那个两个竹子，然后就说了一些，
你说同样这个人
嗯、他去讲了一些诅咒啊，什么不是诅咒就是一些巫术咒语啊，然后他后来拿那个两个椰子，然后就很狠狠的丢进水里面，然后他丢进水里面之后，我觉得好笑的是他也偷瞄了那个镜头有没有就是被
拍到吗，
对，有没有拍到
他的那个英姿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超好笑 I mean 我没有说所有这些萨满祭祀都是假的、yeah. 但是那一个人后来也没有找到这个飞机、
right.
所以我觉得也许是透过这个事实我就是有一点不太相信他。但是我们回到就是这个 Mona 这个案件，其实在马来西亚大部分这些的 BOMO 们他们是被看成是一种治愈者，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身上的疼痛啊，还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就会去找这些的 BOMO 们，就是帮他把你治疗。我看了另外一个影片，不是刚刚讲的那个 BOMO， 他这个 BOMO 他是拿一个很长得很像刀的一个
器具
嘛，一个器具、嗯，然后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很像没有碰到他们身体，可是有点像我们的刑天宫，就拿那个收金的那种的感觉、嗯。然后那些被他那个小刀碰到的那些人，他们都有一些反应，就很像有一点、不舒服，还是有一点很像有东西被从他们的身体拉出来那种感觉、嗯嗯。所以不管是真的还是心理作用，至少真的崩我。Even 到现在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地位
right, 是很被相信的，这让我想到就是 Evangelical 就是美国那种基督教福音派的、就是他们有很多那种就是耶稣会痊愈你，
哇，
奇迹发生，
我的眼睛看不到，然后就是那个神父就碰他的头，他就往后倒，他就说我看得到了，我看得到了，对不对
yeah, 就是我很相信，就是人脑愿意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非常非常完整的想出一个世界观。
Yeah, yeah.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
就是人们对于信仰的力量的那个认知，其实是非常的庞大的。
Yeah, it's 对它是足以就是构造出一个世界出来。Anyway， 好，回到你的故事。
那 Mona 呢？她不是现在选了 BOMO 这个职业吗？没有想到。跟他当歌手比起来的话，当 BOMO 赚的钱超级无敌多，
我相信。
因为再加上 Mona 之前他也有在电视上出现过，
所以他已经有一些电视来的 credibility 来的信用。
那 Mona 他的客户呢，都是哪一些种的人呢？都是一些杰出人物，一些很知名的政治人物都会来找他。然后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会愿意付出超级多的钱，为了就是有 Mona 跟他先生 Mohammed 给他们的一些仪式啊，还是一些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钱，还是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好，那很快呢 ，Mona 跟他的先生就赚够钱，让他们可以买不只是一个、两三个豪宅。然后也可以买了非常多的跑车啊，就是那非常贵的那些车子都买得起、所以你要想象他真的在做这一方面的 BOMO 这个职业真的是蛮有说服力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到1993年，这个时候呢，马来西亚最大的州属彭亨有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呢他叫 Maslin Idris，然后他在美国有受教育，所以你要想象，我不是说美国受教育有多么的了不起，只是说大部分在美国受教育的人比较不会那么的
迷信
对、但是呢 Maslin Idris 听说有这个 Mona 跟 Mohammed 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很想成为就是他城市的、首席部长、所以他就特别去找 Mona 跟 Mohammed， 希望他们可以透过他们的巫术的方式让他可以得到这个位置。所以你看他就是 even 一个那么的大家会觉得应该不会那么迷信的人，他还是相信 BOMO 的力量，他相信 Mona 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他、那 Mona 这个时候呢，在一开始在讨论怎么合作，他有答应 Maslin 这个议员说， 我可以帮你就是求出一个护身符。然后除此之外呢，以前的印尼的总统叫 Sukarno， 是1945年到1967年的一个总统，他是在印尼 是算是一个大家蛮尊重的一个总统。 Mona 跟这个议员说，我可以帮你拿到他的 Tongkat 跟他的 Songkok。OK， Tongkat 呢，就是那个印尼总统在手上拿的那种拐杖，
嗯，
然后 Songkok 是他的那个印尼的帽子。所以他说，这个两个东西跟这个护身符，这个三样东西在你身上之后呢，就可以让你是战无不胜的，还是是让你不老不会死，就是是会是一个、嗯、
长生不老，
对、嗯、你就会变成就是没有人可以赢得过你的那种的情况、嗯、然后这个 Maslin 听到之后，他就非常的愿意，因为他真的已经想当这个部长，这个位置已经
想疯了，
对，想疯了，什么都愿意做出来，什么就愿意付出。然后那个时候 Mona 开价，你知道有多贵吗？他开价就是马来西亚的钱叫令吉嘛，他开价2500万令吉，这个是大概是1亿7000多万台币。
哇，
1亿7000多万，
是，那是最，
而且是那个时候
最大的巨星，就是
对
阿妹都不会有这样的商演价，
而且那是那个时候哦，你要想一下，这是1993年，这些知道是更多钱的，
对，那时候
，right， 然后 Maslin 呢？反而没有觉得这个价格太夸张哦，他愿意付这个价格，而且也一起讲好说。
那这样意思是不是说，他知道如果当上这个首席部长以后，他可以贪污的钱其实更多
？Maybe who knows? Or maybe 他是一个
很有正义心的。OK， yeah,
who knows?
Yeah, yeah,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但是 Maslin 他就愿意付这个价格，而且他就先给个押金，押金是50万令吉，这个大概是300多万台币。再加上他也要给 Mona 10块他的地产。
啊，
对，所以这是他的押金。对，好，所以呢，我们已经到了Mona 要做这个仪式的当天咯，这个时候是7月2号1993年，所以 Mona 已经收到 Maslin 这个押金，所以他就邀请 Maslin 这个议员到他的老部的家，老部是一个城市、
嗯、
他就跟这个议员说，你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会透过黑魔法就是做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叫 Mandi Bunga， 它是花浴清洗仪式，是用一些
花浴、
嗯、就是用花然后给你一个浴，就是、
like、
洗澡那种感觉、
mm-hmm.
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Mona Mohammed 还有他们多请了一个助理叫 Jeremy Hassan， 他们三个人就等着这个议员到这个老布的家。然后这个家呢，其实他没有地址，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式的那个号码，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事实就已经让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太妙了，蛮可疑的、
嗯、
好，所以 Maslin 这个议员到了这个家之后呢， Mona 就请了这个议员躺在地上， OK， 他叫他躺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现在闭着你的眼睛，然后你即将就要感受很多很多的钱要掉到你的身上了。所、so、以 Mona 这个时候呢，现在这个议员躺在他前面嘛、啊、对不对，躺在他面前，然后眼睛也是闭着嘛，对不对， Mona 就拿了一些花瓣、啊、慢慢的铺在这个议员的身上，因为不是有跟他说是花浴的清洗仪式吗、
嗯、
好，这个议员就躺在那边即将想要感受到钱的来临，但是没有想到他感受的来临是一个斧头切着他的脖子
啊，
所以呢 Jeremy 就是这个助理直接拿了一个斧头，当这个议员闭着眼睛的时候直接往下砍，砍了3次之后呢、
oh、my gosh，
这个议员 Maslin 头就直接分尸了， OK， 好， Mona 跟 Mohammed 呢，他们就反正这个议员死了嘛，他们就继续把、这个、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y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
okay.
所以他 Mona 跟 Mohammed 他们两个就把这个尸体就继续分尸，据说分尸了到18块，然后也把 Maslin 这个议员的皮肤直接拉下来，
What the fuck，
然后 他们就把他这些十八块跟他的皮肤跟他尸体的全部就剩下的部分呢都丢进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库房。所以呢，因为这个议员他在那个时候是还蛮积极的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啊，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他很想赢嘛，所以他必须要常常出现，
所以是很 high profile，
对，很 high profile。但是你看他一两天、三天没有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
对，
怎么可能这个 Muslim 会突然间消失呢？据说 Mona 做这个事情之后的第二天 ，Mona 跟他先生还特别去了大城市吉隆坡，然后他直接用现金买了一个 Mercedes-Benz，
nice，
直接大狂买一拖，就直接去买衣服，
就血拼。
对，然后呢也去整形。
有我现在也我也在看他的照片，他的脸好紧啊、哦，
他脸超紧，紧到一个爆炸。我会 po 照片，你们看的时候你们会知道他的脸那种。你知道1993年的时候，那个技术应该也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发达。
对，
他是真的是用英文是 facelift， 就是直接拿你的皮然后往上压、
往后拉这样子。
对，
这种对。
但是呢，在差不多7月3号、4号的时候，大家都发现，哎，怎么这个议员 Muslim 不见了呢？所以就是他身边的家人跟朋友就跟警察报了这个失踪的这个。
他的家人知道他那时候有去找那个 Mona
不知道
去做仪式，
因为他做这些事情就是蛮秘密的，因为他应该不想承认他有在找一个巫婆，
yeah, right.
就是在帮他做这件事情 ，right？ 好，但是呢。他们看了 Muslim 的这个银行的这个 record 这个记录，发现他在7月2号的时候，他确实有提前，然后这个提前的金额是差不多三万块这个令吉，所以他们就觉得怎么会突然间要领那么多的钱？因为他当时不是要付这个 Mona 那个押金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的线索去找这个 Muslim，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碰到一个死路，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找这个议员。但是呢，命运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笑、蛮喜欢跟我们开玩笑的一个一个东西。Jeremy， 你记得他们这个助理吗？
那个助理，
这个助理呢，在杀了 Muslim 这个议员过后的几天。他刚好被警察抓到了，
因为他做什么？
因为他吸毒，是跟这个 Muslim 的事件是完全没有关系，是刚好他自己的一个坏习惯被警察逮捕了。然后听说他在嗨的时候，他自己说出
我杀了他，
对，他自己就是不小心讲出说我杀了那个议员，我杀了 Muslim 哈这样子。然后他还就是带了警察去那个库房，然后找了那个Muslim 就分尸的那些的部分。好，这是一个版本啦，因为我看了这些的资讯，有一些网站是说他很 Jeremy 就很坚持，然后说我只听我的主人，就是 Mohammed， 其他人我都不听。然后警察带他回去，
他说你的主人是谁？哦、oh, ，Yeah， 他们吩咐我。
对， yeah, 所以这个版本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我比较喜欢就是他很 high， 然后就把他这个，我大部分找的资讯都是说他在 high 当中就是不小心透露了这个讯息。好，那因为呢，他们后来发现就是 Mona 跟 Mohammed 家附近这个库房有这个Muslim 的尸体，这些十八块，所以呢，他们因此就有够证据，就是逮捕了 Mona 跟 Mohammed。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法庭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是9月1994年，这三位就是 Mona 跟他先生还有他们助理，他们就直接到了这个。陪审团的面前，那个时候马来西亚是以陪审团去决定你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然后就很快速的法官跟这个陪审团就是说他们是有罪的，就是说他们是以杀人犯有罪。然后马来西亚那个时候的刑法是有第302段，有说只要你杀了人呢，你一定就是要被判死刑。对，没有什么可以好去善良的，就是
没有灰色地带。
对，这三个人就是一定会被判死刑。 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呢，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非常的难过，应该是非常的有哭的哭啊，生气的生气啊，面无表情，应该是最多我们会看到的情况。
Right.
但是 Mona
脸很紧，
不只是脸很紧哦，她整个过程一直在微笑。你要看每一，你只要去看 Google， 她每一张照片，几乎每一张就是笑着。笑着脸哦，就算现在法官已经跟他说你要被判死刑，他还是微笑着面对。然后听说每一次他要进法庭的时候呢，一定有很多人，因为他这个整个案件是非常的轰动的，整个马来西亚所有的记者就想拍他，对不对？他每一次进法庭
Dude, it's her chance to be a star.
Exactly. 他那个时候呢，每一次去法庭哦，大部分人会穿全黑啊，就是很低调的颜色，还是会挡着脸啊，我就不要让不要被拍到。他是大大方方微笑着，然后每天穿超亮，很
他要世界看到 Mona Fonde 的魅力。
没错，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谁是 Mona。OK， 好，所以他每一张照片，你只要看到他，他就在微笑着 ，like who's Mona？ I'm Mona， like always smiling。每一张哦，他终于得到了，就像你说，他要的名、有名跟名气，他终于得到了。
天
啊，
可是我好好奇就是他会不会在判死刑的那一刻就想说 Oh fuck, it's not a joke.
Well, 你其他继续听下去。
OK, 好。
如果他 OK, 接下来听下去、那是你刚刚那个反应是应该是大部分的人会有的反应、
right.
对不对？好，我继续讲哦，那个记者只要拍他的照片的时候呢， Mona 就会摆 pose。然后对着每一个镜头就是给他们他最好的那个就是角度、他就是完全没有在市区任何的机会让他自己有曝光。
Every op is a photo op.
Yes, 每一个机会就是
拍照
的机会。然后他还说过、啊、看来我真的还蛮多粉丝的。
Wow.
然后据说他也会签人家，因为那个你知道也是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right.
有一些人很崇拜他，然后有很多人去了法庭
I can see, I can see
拿了他的照片，然后拿他的专辑，然后就说 Mona 可以给我签名吗？他真的就是签名给这些的粉丝们，然后还会写一些特别的很哲学的话跟这些的人写说
Whoa, like what?
他会说要如何用信仰得到一个更好了解自己的一个位置，他是会写一些非常深奥的这种，要用哲学，要用信仰给你一些的希望。对
，I mean， 他讲的是很有道理，没错。但是把他杀人以后，然后拿钱去拉皮，这个把这个事情纳入整个事实里。这句话就是
难消化，
真的很有哲学。
没错
，Like what does that mean？
对，据说还有很多这些粉丝会去那法庭外面一直喊说 ：“Mona, I love you, Mona， 我爱你。”所以 I don't know 这一方面，我就是很难去理解。但是我知道这种人，我知道这种人的存在，我也不会去觉得他们怎么样。我只是觉得
It's like a different kind of fandom.
Yeah.Yeah, it's just 很难去，我自己会很难去理解。
Yeah.
对，好，这个时候呢，同时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说真的，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不想理解，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同时警察他们有去 Mona 这个家，要收集一些的证据。他们首先觉得很奇怪的是，也不是奇怪啦，但是也可以知道 Mona 的个性。一进去他这个大门，第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挂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画像，是 Mona 的照片。所以他某一方面也许是有一点自恋 ，OK。然后在这个整个房子里面呢，他们也是找到了一个柜子。一打开这个柜子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那些精油。然后在精油里面呢，有很多头发。所以他们、
nice.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是用这种的东西来做他的这个法魔法。好，那第三个他们觉得奇怪的是，他不是有把这个。议员 Maslin 把他的分尸的尸体就是丢进这个库房里面嘛。他们说那个库房一进去的时候呢，整个墙壁整个周围都是苍蝇。
哎呦，
所以他们呢，因为以 他们的信仰来说，他们觉得很像是像地狱
那种感觉。Yeah, that's pretty scary.
但是你知道，也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本来就很热嘛，所以尸体的那个
味道 right, 可能就是腐化。But 看到那个，可是我觉得本来会有苍蝇这个景象，是因为苍蝇本来就是代表死亡，然后只是事后人把苍蝇跟地狱连接在一起。
Yeah. 对，没错。但是我相信那些警察应该超害怕的，而且据说他有18块的那个分尸的尸体块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把它拼起来之后，发现没有完成啊，所以他们有就是可能不知道是八卦还是是真的，他们觉得这个仪式说不定他们三位有吃掉某一些部分。
It's like 我之前讲那个叉烧的故事，就是香港的那个叉烧店的故事，他们事后也是把就是被害人的尸体拼凑起来，就是少了很多块，然后他们就是有怀疑是不是有混进
客人有吃，对不对？那个故事到现在我还会，我今天早上才，我今天中午才吃港式，靠北，靠北，
再让大家回味一下。
天哪、啊，好，好，我们回到法庭。
Do it one more time.
我们回到法庭，这个时候助理呢，因为他们现在助理跟两个夫妇已经变成两对了，因为他们知道要被判死刑，所以他们要想各式各样的方式，
让自己挣脱，所以他们会互相
对。所以 Jeremy 这个助理呢，他的律师就说，其实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子，才20-30几岁左右，然后其实他是非常没有受教育的，其实他是可能 IQ 算比较低的。然后 Jeremy 也是跟法官说，其实在当下我真的就很像被催眠的方式然后做了这件事情，其实你要问我细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是那个巫婆控制了我去做这些事情。那 Mona 跟 Mohammed 他们则去说是这个整个发生的案件都是 Jeremy 这个助理的点子，所以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是互相你知道一直互相去指控，互相去责怪。 So I'm sorry， 法官完全没有在听，他就说你们三个人就做这个事情，我完全没有要给你们任何的机会可以反悔还是起上诉。好，那 Mona 呢，他还是有其他，因为他听说法官完全不想相信他，可是他又知道有很多人支持他，所以他就很有自信的，他做出非常多的一些的很奇怪的事情。第一个呢，他就说啊，其实你们不知道我的血统有贵族的血统，我是 Tengku Rohani Tengku Abdullah。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皇室吗？
对，那就是他们的贵族的某一个名字。然后后来法庭去查了之后，就完全知道是谎言啊，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那是第一个就已经被看破的一个谎言。好，第二个 Mona 呢，因为他已经发现他第一个贵族这个线没有办法再继续用，所以他在这个法庭的时候，他要给证词的时候，他就故意讲得超快。
Wow.
然后讲的超快是因为他觉得就是
人家打字写不下来，
对，要打字不是要做那个记录吗？他打不下，他就是跟不上嘛，所以他们一直就是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就慢一点点然后叫他慢一点的时候，
他的诡计也很有创意。
Mona 就超级的不耐烦，然后就很就是讽刺，
就讲很慢，
他就对，他就故意讲超慢，然后讲完的时候他就故意看那个人说哦，我讲完了，你有写下来吗？你要不要就是回复给我听呢？就是用这种很，你知道上跟下的那种态度讲话。
So weird.
然后第三个很奇怪，就是可以值得去提到的部分是，他还特别跟记者们说，谢谢你们记者，就是每一张照片都是选了我最好看的照片。OK， 然后。Even though 他这些时候一直想要讨好很多人的讨好很多人，他还是有用很多的方式去恐吓，去吓这些法庭的人，因为大家其实就像我说，马来西亚人
还是很迷信，
还是很迷信，他们还是很相信。他听说有一次呢，刚好有三个记者坐在他的附近，然后在法庭的当中，他突然间就转头看他们三位说：“你、你跟你。”
好可怕，
你别以为我不记得你是谁，我记得一清二楚的。然后这个三个记者就吓得吓死了，就是他们以为他们是不是要被诅咒了。
天哪，我现在突然意识到宗教的力量有多大。因为 你把这个隐形的信仰放在空中的时候，其实是超有力量的事情哎、欸。人家是会在你面前跪下来的。
Yeah, 我继续要给你一些 example 啊、
okay,
所以在这个打官司的这个整个65天总共有76个那个证人有来，就是当目击者啊，还是当一些就是讲他们的证词，然后有其中一个目击者一个证人他在讲他的证词的时候 Mona 就整个抓狂，他就说你是个骗子，然后就跟着就开始讲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话，然后就指着他，就很像在诅咒他、然后那个人就整个，
你有这些影片在 YouTube 上
没有，就是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当
下，我可以想象
他就用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话，然后
因为我觉得那个美国的那种 Jerry Springer 跟那个 Murray Dr. Phil，总而言之反正就是美国的那种日间综艺节目，就是 给那种在家里带小孩的妈妈看的，有超多这种，就是他们会找来宾，然后这些来宾就会出现一些超级荒唐的行为举止、
mm-hmm.
就是像那种你说 speaking in tongues、mm-hmm. 就是开始好像被上身，然后要讲一些就是不是人类的语言。
对，
我不是说我不完全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相信，可是有一些人你看得出来那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然后就是被逼的做出一些很荒唐的行为的，
再加上他已经知道全马来西亚都在看着他，
对，
都已经知道他有这个当一个巫师的一个身份、
yeah.
所以他已经知道他可以 do whatever she wants， 然后大
家
都相信，
就像他写给那个他的 fan 的，就是说你要利用你的信仰来构造你的世界、
mm-hmm. yeah. right，所以你知道他已经知道他的位置现在在哪里、
right.
然后再来说有一个记者不小心碰到他在某一天的时候，然后 Mona 不知道突然间他微笑就整个不见了，然后他去对着这个记者臭骂，然后吐他口水、
哎、
然后因为吐到那个人的口水哦，那个记者整个抓狂，然后哭，然后跑进厕所，然后去洗掉，因为他
就觉得被诅咒了，
没错。然后、
哦、人类的信仰实在是太强大了，
太强大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打这个整个官司，让我觉得最好笑的讯息是 ，Mona 在某一个阶段突然间跟法官说：“还是现在我可以唱一首歌给你听。”然后法官说：“没有必要。
”我觉得。我觉得她还是一位阿姨耶，就是我觉得她的行为举止就是还是非常阿姨的，因为阿姨就是爱唱歌，你知道吗？就是，
但我觉得法官说没有必要，我觉得太屌了，就是
no
好，我刚刚说就是透过65天之后呢，法官跟这个陪审团他们决定了，就是让这三位就是要用吊死刑，
嗯，
然后要得到这个判决呢，只花了他们70分钟，他们就做了这个决定，就这三位就是有罪的。然后 Mona 一当听到判决的决定就是有罪，他就直接带着一个微笑说：“我很开心，然后我要感谢所有马来西亚的人。”然后就是警察就把他带到要到后面的时候呢，听说就是要被关进去的那一刹那，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微笑是为了整个国家的马来西亚人微笑。”对，
嗯，
你有什么？我觉得你要讲什么
？I just feel like I guess she really believes it.
Maybe
她好像还蛮贯彻的相信。
Yeah，
就是他相信他自己不是装的，
嗯哼，
对啊，
嗯哼。然后我觉得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也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没错。然后我觉得我们有提到，就是人们那种的，当他们已经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会对你有些假设。这个时候就有非常多的那些八卦说，现在那个 Mona 他在坐牢的时候呢，听说他还可以飞起来，然后听说就是他就是一直在做一些魔法什么什么的，
嗯、
就你知道人们的那些想象力是真的是无限的。
Yeah.
好，所以他们现在呢，这个法官他已经判定说是要在11月2日的时候，2001年。他们要就是要进行这个吊死刑。好，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因为他们有几年的时间嘛，其实他们这三位都有试着跟 那个联邦法院就是申请上诉，但是就是完全没有被理，所以这是完全就是判定说一定要在11月2号2001年就是要判死刑了，所以他在45岁的时候就被吊死。但是还没吊死的前一个晚上呢，这只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讯息。Mona 跟他的先生，他们有8个小时的时间跟他们的家人，因为他们两个都有
小孩吗？
有小孩。
Oh, wow.
然后他们不只结婚一次，其实 Mona 跟 Mohammed 他们是第二次的婚姻，所以他们之前的婚姻的小孩都有来看他们。然后听说大家都哭得很伤心，嗯。然后其实那个 Mona 跟他的先生一直在跟他们的小孩子们说：“你一定要当好人，就是不要做坏事。”
嗯，
所以其实是。还是可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的讯息都是以他犯了这些很恐怖的罪，但我们会忘记其实他们有一块是很爱他们的家人。
Yeah, 我觉得很多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yeah. 就是说我觉得尤其像当然不止台湾，就是世界各地的新闻，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新闻会报一个案件，然后他会把这个人写的就是很像一个卡通人物嘛， yeah. 就是一个恶魔或是一个坏人、yeah. 或是就是一个无恶不赦各方面是蠢蛋的一个人，这样子、yeah. 就是一坨屎，就是人类的一坨屎。 But 其实你搞不好会没有看到这个人在很多各方面其实是一个或许是你考虑的正常人，可是因为我觉得人很多时候他在第一瞬间他的大脑不会想要看其实很复杂的故事，他只是想要看一个黑白的好坏的故事、
嗯、
所以他不想要看你是有多么层次的一个存在，这样子。 yeah. Yeah, so anyway
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看到的新闻会不会写到像这种、
yeah. 而且没有，我觉得不只是新闻，我觉得是新闻是去 appeal to human nature， 就是说新闻是设计给人的本性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的本性就是他在判见外界的事物的时候他不想要做出一个复杂的判断、
yeah.
除非他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人。
对
对， so,
所以他们最后一天前一个晚上就是有跟他们家人见面，然后据说他们最后一餐选择吃 KFC。 对，所以我觉得
Yum.
yeah, 我可以理解、KFC 超好吃，
跟家人吃 KFC 是不错的。
所以在11月2号2001年的时候，在 Ka Jiang 这个、prison 这个牢，他们在5点59分就被吊死了。然后在这个整个案件让所有人记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是 Mona 还没有吊死之前，大家说他还在微笑，他从来没有就是摆臭脸还是哭还是有任何其他的负面情绪，他一直在微笑，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还没有死之前，他说 Aku takkan mati，
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永远不会死的。
嗯，
所以这一句话呢，很多人就觉得他意思是他是一个巫婆，然后他会永远就是无所不在吗？还是他意思是说我现在成名了，我的名声是永远会存在？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是真的体验到某一种灵性的启发，就是说因为像很多玄学啊，像 metaphysics 这样子的一些怎么说，有些说法就是说哦，人类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去的，就是大家一直在轮回，所以或许这是他要不然就是他真正体悟的事情，要不然就是说这是他唯一可以让这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合理化的一个世界观，这样子。对对，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听完这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哇，信仰的力量实在是真的非常的强大。
It is，
对
对啊，
而且你自己相信的时候，外面的人也会大大的受影响。
Yeah.
对。
So,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可以提到的一些部分是 Mona 有两个豪宅，就现在没有人在住，已经当成废墟了。但是这个两个豪宅，一个是在 Shah Alam， 然后一个是在 Rob， 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案件发生的那一家。这个两个豪宅现在有很多人，如果去马来西亚玩，还是如果在马来西亚住的朋友们，还会去这个两个地点。然后就你知道，就是你知道
有点像试胆大会这样子，
没错，就是有人特别要去，然后就说在那边会看得到 Mona 的灵魂在那边之类的。
Right.
有人说过看到他三更半夜在喂鸭之类的，就是、
mm-hmm.
我觉得是就是已经变成是一个传说
都市神话了，
没错。然后在四其实，在差不多2006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Dukun》是马来文，也是讲。我们刚刚说那个 BOMO 一样的字、
嗯嗯、
BOMO 是印尼话、
哦、
Dukun 是马来话。那这个电影呢是就是有一点在讲 Mona 的故事、
嗯、
但是变得非常的夸张然后非常的恐怖、
嗯、
然后在当时的时候就政府不让这个电影上
映。你说在马来西亚？
对，在马来西亚、
嗯、
因为他们说这个电影有一点怕会带给就不管是受害者还是、犯人的家人们更多的伤害、
嗯、
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电影就是还是播放了，所以如果有兴趣想看这个电影的话也是可以去看，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根据事实 去讲这个故事、
嗯、
但这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案件，就是这个 Mona Fande 的案件。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去讲这个名称是 The Witch Killer，就是巫婆杀人犯、
嗯、这种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嗯、
对，而且是近代的、
嗯
哼
啊、而且是一个
还蛮轰动社会，就是对他對他有怎么说非常非常有跟 pop culture 有
关
系的關係，
歌手变成 BOMO 变成杀人犯、
yeah.
It's just, 然后你可以看他那些照片一直带着微笑，脸皮已经绷紧紧的微笑，是真的是蛮令人有印象的。
Yeah, wow.
Yeah. 好
，OK，
那正面面包，你要不要先送你？
好 ，OK， because this is like a 负面泡面 and 正面面包 together again。
可以啊，
就是我最近很蠢，反正我就是很急着要洗衣服，所以我就是把就是白色衣服跟深色衣服都丢在一起洗。结果呢就是我的反正我这件衣服就有点变蓝色了，然后 it's like just a little bit darker、
嗯、
然后我有一件那个柴哥槟榔摊的一个 T-shirt， 它本来是白色的话也有点变成灰一点灰灰的颜色，可是我 OK 这是我的负面方面。然后呢我的正面面包是我最近看到柴哥他在 Facebook 上面说他要推出一个就是灰色版的 T-shirt， and I'm like I already got it，
已经
对我已经得到
前卫
了，对，所以 anyway 我讲完了，
从负面泡面变成要负面泡面变成一个正面面包。
对，
我的正面面包呢是我去年有当一个原名电视台的节目叫原力 Biak 的助理主持人、
嗯、
然后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有去很多的部落，然后做了一些跟运动有关系的一些游戏，然后会来的参赛者不见得是 原住民的朋友，谁要来参加都可以，但是他们会学到很多关于原住民的文化的资讯。然后这个节目呢我上礼拜才得知我们有入围亚洲电视大奖，
哇、wow,
哦、那个、恭喜你，谢谢。然后我们的类别是游戏节目，然后另外一些入围者有泰国的节目，有、大陆的节目，有日本的节目，
哇、wow,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超棒的，
对，不管有没有得奖，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有、参与到一个有入围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对，我觉得在当时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有主持的那么的好，但是我有一直试着去突破，然后一直试着就是、
嗯、
你知道有需要在地上滚啊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最后有一个游戏我被那个魔鬼粘，我整个手都被刮到，你知道、
yeah.
就那个痕迹留了好久，但是我是觉得在当下为了节目效果我觉得就无所谓、
嗯、
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目、
嗯、
所以就是有受到这方面的肯定是还蛮开心的。然后这个亚洲电视大奖会在1月15号跟16号2021年的时候播出。
在 哪里播出？
其实我不知道地点，因为现在可能是那个 coronavirus 的关系，我相信他们
哦，所以它是一个现在台湾办的典礼这样子。
好像也不在台湾呢、欸，其实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办，在、
oh, okay.
亚洲某一个、
嗯、
，maybe 不在亚洲、
嗯，
可是反正就是他直播
，maybe 不在这个地球
，maybe 在火星之类的，对，但我觉得还蛮酷的。
Cool， 恭喜你！
你分享最后我们听众的这个
好
正面面包。
你好，我要分享我的正面面包。前阵子我家的陆龟生病了，发现时后两只松软无力，爬行时只能用前肢。隔天赶紧带去看兽医，照 X 光的时候发现体内有六颗蛋。兽医说，这个情况下可能导致乌龟带卵太久，导致母体会没有营养。医师建议施打排卵针，排卵，到底是卵还是卵呢？卵针。That sounds weird to me。赶紧排出，过了两天，依然后肢松软无力。第三天再带去看另一间兽医。这位医师又有不同见解，认为不是卵的问题，是体内有异物卡住肠胃，导致不想进食，于是又准备了一些软便剂、肠胃蠕动药剂。又过了两天，又带去台大的动物医院看，情况稍微好转，但是依然没有进食，没有进食已经有一到两周了。其实没有抱着希望，甚至在想最后要怎么处理乌龟的尸体时，乌龟居然生蛋了，现在又开始生龙活虎了。
Yeah.
这只陆龟从高雄跟着我到台北生活已经4年了，这就是我的正面面包。哎、oh. 欸，我很好奇，这个蛋是会孵成小乌龟吗？
你说如果没有另外一半吗？
哎、欸，
他好像没有讲有没有另外。
可是都已经有蛋了，不是代表就是说是已经里面有小乌龟吗？
像鸟不见得要有另外一半，它还是会生蛋。
哦、oh, like, ，鸡就是会、啊、母鸡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 maybe 我不知道乌龟的那个，
okay.
wow. 但至少有，至少你的乌龟，
至少你对我感受出来你很爱你的乌龟。
对啊，對，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从外来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有些人会看我说你干嘛要养鸟、
嗯，
因为大家会觉得鸟不就鸟吗？但其实每一个动物都有灵性，而且你养它的时候，你就莫名会跟它有一个。
可是我觉得乌龟超可爱的啊，
啊
而且乌龟是 会有回应的，对啊，
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那种的担忧，但至少没有事就好了。对啊，
恭喜你，
恭喜你，
谢谢你。
而且不管这些乌龟有没有生出来，就是
对，
恭喜。
那再让我们知道那个蛋有没有孵化出来。
对，我们很好奇。OK， 好，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先录到这里 ，and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谢谢来到
暗黑森林，
拜拜。
Bye.